昨天啊，我是本来是说想说一下王家卫和袁立的事情，但是一期节目呢实在搁不下了，都半个多小时了，我这儿也口干舌燥的了，就把袁立这个事儿呢给搁下了。然后本来说做第二期，结果有点事儿我就没做，让今儿呢给补上吧。这个是我特别想说的一个事儿。袁立呢，各位应该是知道，那个他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对吧？那然后呢，在朋友圈呢发了一篇文章，说呢说自己啊完全具备申请海外永居的这个资格，对吧？作为特殊人才啊，获得绿卡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呢，就是真的是举手之劳。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他们确实是举手之劳。那然后呢，这个很多演艺圈的人呢也都选择移民了，但是他呢真正让他选择啊这个留下来的理由啊，是去国外后呢，我就没有这些需要关怀的孩子，也没有我所牵挂的这个所谓弱势群体可以去探访，所以说呢，就是即使呢身处国内呢，依然呢也要面对网络攻击呀、被请喝茶这种压力呀。但是呢，他说我去国外养老发呆，喝贵妇喝下午茶，虚度光阴。我觉得我的祖国更需要我，我和我的祖国呢，一天都不能分割。这件事情说完以后，就是我是挺尊重袁立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是成立这公益基金会以来呀。就是专注于这个尘肺病的农民工以及他子女的救助，关注这个尘肺病这件事情呢，最开始时候是我的一位朋友叫王克勤，王克勤是著名的这个调查记者，那他呢因为有一些的报道惹怒了很多人，后来呢就去做公益了。主要关心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尘肺病这件事情。尘肺病可能各位都知道，就是你常年的是在这种粉尘的环境下，这肺部啊就是纤维化了，纤维化以后，这人呢是最后是什么？是憋死的，他憋死了没法呼吸。这我还给他去，就是他有时候有一些就是你，而且没有办法根治，他没有办法在，除非你做移植啊，否则的话呢，你这个肺整个你就你不可逆的，那是一个不可逆的，然后呢就只能够去吸氧。我还给他捐过几台这个吸氧的这个就是你制氧机什么的这种玩意儿，我还给他捐过的。然后呢，像这个呢，就他那个基金会好像叫大爱清晨，他好像叫这个名字。就一般来讲，一个是王克勤的这个基金会，就是这个项目我捐过，还有一个是邓飞的，都是原来新闻圈的这个人嘛。邓飞的这个免费午餐，这个我都给他们捐过钱。然后呢，那因为我相信他们这两个人的人品啊，这个包括袁立，我也相信他人品。那袁立呢，也是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跟王克勤这边呢，就是一起，后来呢独立出来做这个基金会。那大概呢，他的累计呢，帮助了大概1万多人次的这个患者及子女，发放这个医疗物资呢，得有个几万件。然后呢，捐助呢，可能几千万，肯定是资助的得有几千万，4、5千万吧，得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所以呢，就是他自己本身也都是深入到这个偏远山区，对吧？探访这家庭。那现在呢，就是说，他说这有他，但是他干这活之后啊，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一直以来就被中国政府打压。为什么会打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一直都跟大家讲，中国政府是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 NGO 机构。NGO 机构呢，一个呢，他是呢觉得你受外国资助，对吧？因为很多的 NGO 机构呢，在国内筹款，他是没有筹不了那么多的，他呢要通过海外的一些基金会再转拨给他钱，比如说像是那个我们老说的福特基金会之类这些地儿，他每年有大量的钱是给他是转手的，转手给其他的 NGO 组织，让他们来花这个钱，因为它非常大。他自己去花钱这个项目，实际上他不可能遍及各个层面上，他呢就要用其他的 NGO 的组织，我给你钱，你去干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这事儿干得有意义，就这个东西，不光是这种 NGO， 他还给各种各样的这种协会啊什么都捐钱，那就是说好多人就是一帮阴谋论患者吧，就都觉得说这 NGO 啊是这个福特基金会是一个幕后黑手，哎，这是一个。还有一就是，而且呢，你是一个自组织行为，因为像民间的 NGO 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你像王克勤他们呀、邓飞他们都是自组织的，他呢不愿意让中国的公民呢产生这样的组织性， 你一旦组织起来的话，不就是不是党的领导吗？虽然你是挂靠在各个协会名下，甚至于给你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你还是有自己组织的。你读书会都不让你组织，你怎么会让你组织这种东西呢？你一旦组织起来的话，对他政权实际上是一种威胁。这个是他们弄得非常清楚的。二一个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啊，他不愿意让外国人知道。因为像尘肺病这种东西，就是这种工类似于工伤这样的，这它其实就是一种工伤嘛，对吧？那是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他认为你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你们就活必该，你就跟第一代农民工似的，你在这干了一辈子，城里也没有你一块瓦，就大概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等于是叫什么呢？给我们的祖国抹黑了，所以他就不愿意让你干这事儿。那袁立干这事儿了，而且呢，他因为他的知名度，王克勤虽然是说，这个什么还就是也算是有点名气吧，但是他的名气其实比较小的。即使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调查记者，他有比如说像什么原来这个出租公司黑幕啊什么这些东西，他都报道的。但是呢，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呀，很少有个人这么出名的。你像那个像简光洲啊，这三鹿奶粉的这种爆料人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人，他们呢，实际上你知道这个报道，你很少知道简光洲到底是谁。这除非你是行内的人，或者是对这东西特别了解，才能知道简光洲是谁，对不对？这是一个。所以呢，像这样的调查记者很难特别出名。所以，但是他呢，他没那么大名声，那会儿还好。后来出袁立不是，袁立他是那个娱乐圈的人，他本身知名度都太高了，那就被盯得很死，包括他的演艺的机会，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他都失去了。他失去的东西比他这个拿到的，就是说花的这钱其实还要多得多。这个是很多的演出机会就不给他了，不让他去干这事儿。那他呢依然呢算是是一代见宽中不悔吧，大概就是这样。这种人呢，我其实啊是特相当佩服，对吧？那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真的有时候也觉得，真的不应该说是让他们在国内干这些事情。为什么是这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我们呢，我有几位认识的人现在都在里边，就是都抱持这种心态，说啊、哎，那我一定跟我的祖国一刻不能分割，对吧？这个呢是一种良好的这个爱国主真正的爱国主义。可是呢，你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青春，包括其他的东西，搁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值得？这很难讲。对个人而言肯定是不值，我就觉得不值，我就跑了嘛。这个我得说，我曾经干过很多的事情。对吧？你给上访村募捐呐，然后这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各种活动啊什么的。但是后来你发现呢，就是你的努力到一个程度上就完了。而且呢，我也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背景，对吧？你这抓我的，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只是看人家想不想动你而已了。那后来有一些人被弄进去，你比如说任志强这个，他也觉得自己说，虽然我说了那么多话，但是我后边有人呢，王岐山呢。对吧？他能护我一下，我说吧，我最多是说说吧，结果也进去了，对吧？18年，孙大武也觉得自己我干这些事儿能怎么着啊？我这法律上我至少他有一些东西，孙大武确实是在灰色地带上。然后，但是呢，我这么大的企业，对吧？那我又是各种各样什么委员呐，这乱七八糟的，是有保护色的。因为很多民营企业家吧，他对于这些东西有一个不切实际的这种愿望，就是或者是野望，说呢，我能够什么政协这块能够有一个名额，哎，你呢至少会网开一面，或者是有点顾忌。实际不是，你过了一条线之后，你什么都保不了你，在官场上你也什么都保不了你，在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是完全安全的，就是咱们省上，其他人谁都不安全。甭说你民营企业家了，对不对？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那他们纷纷的都进去了，就这些人都进去了。然后呢，这还有根底。袁立能有什么根底呢？他是一个知名度，他可能觉得说啊，我这个有这么大的知名度或者怎么样， 那我有可能你有一些顾忌不敢抓你，吴亦凡都抓了，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该弄你就弄你，只要他觉得合适，他觉得合适。那原来那个成龙那边，他儿子不照样该判就判吗？对吧？你一点招都没有，那还是成龙是一个，使劲的跟这边套近乎的这么一人呢？这著名的统战对象，对吧？这该弄你还是弄你？那看你得罪的到底是谁了？就这么简单。那实际上来讲，你在外边所能干的事情，你能做出来的事情，应该来说比这个什么还是要多一些的。就是你出来之后，是不是你就跟那个隔膜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并不是。有些时候呢，你如果离开远一点的话，你可能呢会干的还会更好一些，因为你拿到了在境外的身份，对吧？你多少还能再多刷一层保护色。你比如说，你拿到了这个你拿了绿卡，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能够入籍，入美国籍或者其他一些籍。虽然说起来，我党说想干这些事儿，他不要脸的时候，你拿什么籍都没用，对吧？但是呢，多少呢会有一定的对你个人而言的保护。而且你呢，你天天的在这个地方，你给他添堵，会有问题的。你经常是出一下国，然后再怎么着。一个呢是拓宽你在这个整个世界上这个影响和人脉，你可以呢，你在其实啊，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筹款，就是这种慈善机构筹款的时候啊，跟这贵妇们喝下午茶是一个非常好的筹款方式。你天天的这个穿的那个很朴素，然后进入到这些矿山的这些农村，你去那个东西，你筹款都是小数。真正说想筹款，得去那些贵妇们喝下午茶的地方，拿出一堆照片，说你最近干嘛呀？哎呀，这个我去干这件事，你看这个照片多可怜呢。人家手里随手划了划了，给你签张支票，就远比你去那个要强。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我不是说这个，不是说他这种袁立的这种行为本身这个不好，是非常好，先非常有意义，非常好。但是更多的时候，像他们这样的人，他应该更多的把精力放在这样的筹款以及这些善款的运用上，在上边更多的去自己真的去下边往下跑，或者是这种跟我的祖国一刻不能分割这种事儿，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他应该更赶紧出来，这个可能是我想袁立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呢，人总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追求。他说我们这种人吧，就比较胆小，对吧？我们呢觉得还是对自己的生活，这我不讳言的说，我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胆大的人。而且呢，你搁了四十多岁之后，就我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就是四十岁之后看清这形势了。原来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中国。实际上当时在13年年底的时候嘛，我正好跟几个朋友一起，包括大眼儿，包括贺伟芳，他们都在那，在大理就研讨嘛，研讨会嘛，未来会怎么样。我最简单的两个结论，要不我闭嘴，要不然就被抓进去，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行，就大概一定会是这样的。咱胞弟，对吧？咱上不上他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没办法，就直接就走了。好多人没我这种行动力的，你现在贺伟芳老师，现在贺伟芳先生现在出都出不来，对不对？那个你直接就护照就给收了。我那前段时间还问他，我说这个退休了该能不能走啊？估计够呛，还是这样的，就差不多是这样。你想出来都出不来，想发声也发不了，你干嘛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他真的应该再想想自己是不是这种付出会有一个更好的途径，然后呢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回报，对吧？更好的是给这些他所认为自己应该对他们有所贡献的这些人一个更应该怎么讲，应该一个更好的一种模式，让他能够这个东西更能持续下去。这样的话也可以把他呢这种影响呢更多的扩大到世界上去，这个不是件坏事。所以嗨，当然人各有志吧，人各有志。我还是这句话，我挺佩服的，我挺佩服他的。 他跟我佩服他，就像我佩服这个，佩服任志强是一样的。当然孙大武我就算了，为什么呢？因为孙大武直接这个人的脑子是有点什么大病，对吧？让自己孩子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能在国外，然后资产也都不在国外，最后让人一锅端了的。那这种我就没法佩服的。那其实要我说，我还更佩服于另外一位，叫潘石屹。潘石屹确实我是很佩服他的，王石我也挺佩服他的。你甭管是怎么样啊，人家钱也挣了，话也说了，那个该跑也跑了，对吧？王石呢算是这种比较应该叫做比较完美的一个退身。那这个潘石屹呢是壮士断腕，应该是国内扔了200亿在这儿买了自己一条生路走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可是呢，毕竟呢还是好一些。我其实一直是跟我个人的一种理念比较类似，就是对人的态度是一致的。我很佩服这样的能够全身心的不计较自己的这个得失或者是安危的这些人，我非常佩服。但是呢，我也更希望好多人具有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善保自身，对吧？那等待这个时机，这个也一直我是跟大家在讲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特佩服彭宰洲先生，对吧？他绝对牛逼。然后呢，甚至于我也很佩服那前段时间那个在重庆那块拿那个投影仪打标语那个，我也佩服他们。但是呢，你说彭宰洲先生他虽然很牛逼，但是终究被抓了。这打投影这位仁兄呢，直接就先跑了，对吧？他设置了一系列这种东西。那像这样的，你要说这对这二位，我有什么说哪个说更佩服一点？我当然可能会更佩服，从感情上，我肯定是更佩服彭宰洲。那没什么可说的，对不对？那人家就是慷慨歌厌世。啊，豪情做楚秋，对吧？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人家就能干着这活儿。当然这个诗引用的有点这个什么，但是就不管他谁，不管作者是谁了。那像这去留肝胆两昆仑嘛，这个引这个总可以吧，对不对？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那这个我是从感情上更佩服彭宰洲，但是呢，我从理性上我更佩服这位那个能跑出来的人。所以我还是觉得，哎，怎么办呢？哎，还是那句话，个人选择吧。希望袁立能够有一个多少好一些的结果，也要真的去小心我党的这个这把刀啊，它什么时候落下来？原来像我们这帮人还能知道这个边界在哪儿，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了。真的已经真的，无论是文字的边界还是你行为的边界，到什么程度？对吧？你能没事到什么程度？你会有事？原来还能知道，现在是真的不太能知道了。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